十一节开始啊，十二节开始。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好，好像这个经文哈，跟我们没有太多关系。我们今天也不是什么动不动就发誓的，而且我想，照我的印象里面啊，从我到小时候还没有信主，还没到教会，一直到今天哈，我们很少讲什么发誓的事情哈。这个发誓、许愿、赌咒哈，这些我想在现在的社会里面，我不知道这个现代有多久哈，我们都不怎么去，好像不怎么相信。但从另外一方面呢，好像我们华人又还蛮相信这个东西的。怎么讲呢？发誓、赌咒、许愿或祝福啊，这一类都叫做话嘛，都是说话嘛。那个说话，我们一般来讲所说出来的话跟实际是常常有很多落差的啊，这就是就说一说嘛，说了人家听得舒服一点。不大那个赌咒有一个意思，就是说那个事情会发生的，在咒诅别人啊，你不得好死啊，这一类的事情会咒诅别人。那这个是我想一般哈，当我们理智比较清醒的时候，尤其是男士们哈，我觉得比较不太容易相信这些东西哈。那祝福也是一样，就是说一些甜嘴的话嘛，这个好像不大有那个效果哈。那尤其然后在我们中国历史上那个发誓啊，对天发誓发狠毒的事哈，我不晓得看小说里面有这么讲哈。我们今天我不知道各位大概都不怎么相信这些。可是换过来说，我觉得我觉得很多人很相信这些哈。就是我们中国人呢又很相信啊，这个一早哈，这个就碰到什么一只乌鸦，或一早就听到什么话不吉利，然后呢今天呢做梦也做得很舒服，清早起来看到什么喜鹊啊或者什么，又觉得听到什么好听的话，又觉得今天很吉祥哈。就这两种矛盾的现象我们都有，一方面我们很理性不相信这些，一方面我们又很惧怕，就我们就有各式各样的喜欢听那个好听的，看到好看的哈。我讲这么多，就是这里讲到的不要发誓，跟圣经讲的任何一件事情啊，如果我们不能很深入的了解，或者不能想那么多，你就很简单的想，每一件事最重要就是我们信靠上帝，神给我们祝福，神给我们平安，神给我们喜乐，神给我们一切的美好。圣经讲的就是这些，就圣经讲的就是当你在神以外，神的话，神的儿子耶稣的救恩，在圣灵之外，你要找到什么吉利的幸福的，不管是一句话或者一个吉祥的数字，或者一些我们看得顺眼听得顺耳的一些话，比如说哎呀你又瘦了，这各位都是安慰人心的了哈。就是或者说各位瘦你们觉得不一定是好，因为现在不能苗条了啊，你没有发福啊，或者说啊你看起来很年轻，其实这些跟那个赌咒发誓祝福那些都有类似的情形，我们听了觉得很舒服，或者呢你理智也觉得这是胡说八道。我现在根本就像梁实秋先生以前也会讲，他很理智的时候他也会这样讲，因为他年纪大身体也不太好嘛，人家看到他就说哎呀梁先生你气色真好，梁实秋就是说哦我除了气色就没有一样好的了哈、哦。他实在安慰他实在提醒他自己，最多人家能讲的也是你气色很好，因为别的讲不出来了。就跟有的时候一些那个皇帝啊大官面前那些宠臣啊，要讲好听的话讲到最后讲不出来，就怎么样凹出一些话来，我们也知道不一定是真的，但我们如果对神没有信心的话，我们的惧怕和不安呢、啊、 会让我们很喜欢听那些假话，会让我们很喜欢说那些假话。那这里就可以回到那个启示了，整个圣经是在提醒我们，包括雅各在这里讲的，当跟他肉身的弟兄耶稣所讲的是非常像，就耶稣在登山宝训里也非常强调，连这里用字都很像，并不是说全世界最重要的事就是不要发誓，因为我们很多人根本不发誓，也不是说我们做到最重要的事，这是一个口语，最要紧的，其实最要紧的就跟那个根的问题连在一起，最要紧的就是信靠神，既不要在神以外找什么安慰，也不要在神以外找什么惧怕，就神是我们应当敬畏的，神是我们应当最喜悦的。那我们在依靠神之下的时候，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做事说话都忠心啊，这他要讲的就是这个。那在人间里面，因为我们很多事情办不到，然后我们要装的办得到，因此就有很多虚假的，包括启示啊、对天发誓啊、盖章啊、公证啊，什么你在法院里看到这些，这玩法律，然后钻法律的漏洞，然后想办法再堵那个漏洞，这都是在人间不断做的事情，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包括在防范作恶人玩弄法律的漏洞，我想这我们都警察司法人员都这样，怎么样防范这些人作恶，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参与这些事情，但我们也知道这重要的还是依靠上帝，在重要的是依靠上帝里面，我们依靠上帝，就求主让我们说话的时候或者生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尽可能的靠着主诚实，说起来真的很多面诚实，可是有的时候是我们稍微看到这种话的，一天要说上百个谎言哈，这个谎言就不好吗？很好，这是谎言，其实你今天不好，不愿意跟他讲出来啊。就是说像这样的事情，像这种谎言，听说我们一天要说好多个哈，那也不是故意推嘛，就是怎么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真的在神的光中，我们是站立不住的。但是我们在神的上面，怎么会说？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么虚伪、这么艰难的世界里面呢？他说，让我们能够诚实说话，就是也让我们常常知道，我们不是自己是诚实的，我们是依靠上帝。所以，你不必把你自己的话，有的是遵守的，就是没有发誓；有的是愿意遵守。这个在世界也许有些东西非这样不可，有的时候我们非去公证一下，非上法院一下，非有些，因为世界上有这个要求，我们也这样做。但是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希望我们存着一颗心，就是我们不管跟任何人讲话，我们不管做任何事，求主让我们诚实。这个话的意思也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讲讲笑话、开开玩笑啊，我们不能玩那个玩那个扑克牌里面那个吹牛这个游戏，吹牛那个游戏就是在吹，就是说假话嘛。但那个规矩是说假话，我们也不是说在打棒球的时候或打球的时候不可以有那个欺敌，假装要往这边，然后往这边。这个在生活中是有的，有些在历史上有些清教徒很严肃，觉得任何的演的都不可以哈。我想不是这样哈。我们有一些甚至我们的主耶稣也说，他跟他兄弟说我不去耶路撒冷过节，兄弟走了以后他又去，我们不能说耶稣是欺骗，我们不能说耶稣是说谎，但是也让我们看到在世上我们在有限的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也希望靠着主我们能尽量的诚实，诚实的同时我们也灵巧像蛇。各位在这些事上怎么应用，我就也都不能都说了，我们不能举例子了，因为举人间的每个例子都会犯错哈，包括各位这钢琴上哈就犯了两个错误哈。第一个错误你们看不到，钢琴上它有个标志说请勿在钢琴上放置任何物品，那么其中一个错误就是现在上面有本诗本哈，但另外一个错误，即使诗本没有的话，钢琴上有一个标志，放了一个标志，就请勿放任何东西，这句话不是自我矛盾吗？就各位，我不是在故意吹毛求疵，我也不是在做律师，各位如果听不懂我刚刚讲的也没关系啊， 我只是说在我们人间啊，实在一切的善良一切的美好啊，都是相对的，如果不是靠着上帝啊，我们都很多的缺失。也不是说真的就不可以发誓，有些人也这样讲，因为旧约里面也有讲到发誓，连耶和华都发誓，这只是在人间里有时候要表达一件慎重的，是这样。可是人的罪恶就是就借着这种表达慎重的时候呢，就钻法律的漏洞或钻这些漏洞。耶稣和雅各都告诉我们啊，我们应当诚实，我们应当尽可能的诚实，但是这也不是说我们就没有伸缩的余地哈。这里说不可指着天起誓，不可指着地起誓哈。我想我们也不大懂啊。各位，我尤其信主以后，大家都很少讲这些事情。我记得我印象里面有没有参加过任何的党啊，或者是团体啊？我好像也没有宣誓过。好像在美国，如果你加入美国公民要宣誓的哈。那如果你不肯宣誓，根据圣经不肯宣誓，那你要付出代价。我也很敬佩你，不过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哈。好像在美国宣誓的时候，我没有宣誓哈，在美国或转入哪个公民。但是看电视电影上面有，当你到美国的法院的时候，要按着圣经宣誓。这个能够维持多久也不晓得，因为美国也会越来越世俗化啊。那就把什么叫做指着地起誓、指着天起誓说明了一下。各位，什么叫指着天起誓？什么叫指着地起誓？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啊，我们男孩子啊喜欢打赌啊，喜欢说啊，如果我譬如说，如果我真的能够在那个学校的围墙上走一圈哈，你给我多少钱啊？这样子啊，打赌，真的做到吗？我发誓，不行不行不行，发誓还不够，要对天发誓，不但要对天发誓，你手不能在后面打个叉叉，就是废掉你的那个对天发誓。就那时候也不懂什么叫对天发誓，耶稣讲了，也是当时的习惯，就是人哈、啊，如果要给自己说话不算话找借口呢。就是说有些事有些话可以遵守，有些话不遵守，没发誓就不遵守。而后来大家都要求发誓，所以要发重誓才行。那重誓就好像对天发誓，指着耶路撒冷圣殿里的金子发誓，这个意思。但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就是那个比较贵重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它来保证我能做这个事，他来协助我来做这个事。如果我做不到了，愿他来罚我。所以我指着天，指着地来发誓。那我们如果还是不懂，就是美国人在按在圣经上发誓的。他你就法官都会问呢、啊，就都要他重复。像奥巴马宣誓典礼也是，宣誓就职也是，讲错了还要在白宫再讲一次哈、啊。表示很慎重啊，我一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然后最后有一句 So help me God， help me God 就是对上帝发誓，就是上帝啊，你帮助我实现这个应许，我以下所讲的都是真话。当然了，这些在那些要欺骗或者没有真正对神信仰的人，那只是说说话而已。你请指着神发誓，就是愿神帮助我完成这个愿望，愿神惩罚我如果我不完成这个愿望。那你不必指着天，也不必指着地，甚至无论何事，就甚至不必指着神，因为你说任何话都应该是在神的面前说的，神都给你力量，神也都监察你啊。这是他整个在讲，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多说就是罪恶。因此我们实在都落在审判之下，因为我们实在有多说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不说的时候也常常是罪恶，因为我们用不说来表达我们的我们不肯把真相说出来哈。这十二节这是很简单的一节经文，但或者是也算是复杂经文，但把简单的来了解，就是说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够诚实，不要再有什么其他的花招哈。 好，他也是散着讲的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十三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啊，有意思。我们中间有受苦的呢，就该吃止痛药，不是吗？就是我们看这个经文哈，我们常常都没有想到，圣经上所讲的话跟我们自然的反应是常常完全不一样。就包括讲话一样，我们都常常你想一想，哎，我们中国人都常常是太会做戏了哈，都没有想到那个我们内心深处到底真正在想什么。各位，以我们人性来讲，我们受苦第一件事就是，或者讲更简单一点，我们当中第一个没有人想受苦，有苦就躲开。第二个，如果我们受苦，我们就希望离开这个受苦的环境，或者吃什么药不痛，或者吃什么药能够抗拒这个苦，这是我们自然的反应。我们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反应，但我们基督徒需要被圣灵、被神的话来提醒，我们在每一件事的反应，不管是说话，不管是享福，不管是受苦，我们都想得更深入一点，他就该祷告。那其实这句话你可以换了过来讲，你们中间有喜乐的，那就下面一句话，你有喜乐的就该怎么样，就该笑啊，有喜乐就该得意啊，有喜乐的甚至就分享啊，这都是很正常的，没有不好，只是他提醒我们，我们希望更深入到根本的，我们受苦对神讲，我们喜乐我们也对神讲，别的没有否认，只是这个基本的，你受苦向神祷告求神帮助，你喜乐歌颂主，是主给我们的喜乐。好，十四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哦，这就长一点了。那各位，这句话你再用正常的想法来讲，也是他的解法跟我们不一样。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看医生嘛，不是吗？你们中间有病的呢，他就该吃药嘛，不是吗？你们中间有病的呢，他就该睡大觉，蒙着被出一场大汗就好了啊，等等啦。我们人都有我们人的基本属肉体的反应，自然反应，这不一定是错，甚至我们基督徒信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总希望被提醒，在这些正常的自然的反应之下，我们能总是到那最基本的，就到上帝那里。好了，那你说有病了就到上帝那里，实在我们有病没病都在到上帝那里，我们有病没病都是活在神的面前。这里也不是死板的说，哦，他这里说有病的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哎呦，那各位，我们教会的长老没病也会忙出病来了哈。就是这经文什么意思？这经文有，我觉得我们并不懂的意思哈。但是不管有什么意思，它有一个意思很清楚的，我们也都可以把握的，就是我们什么事都带到主面前。不但我们带到主面前，我们希望更多人因为我们的需要也到主的面前，而且跟我们在一起。就我们不仅有主，我们也有主的仆人，重点就在这里。也许我们不一定要讲每次都要说是长老啊，执事不是不可以啊，或者同工不是不可以，或者圣灵也不是不可以，我们都应该祷告。但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有教会的生活，我们能够有教会的长老来很好，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个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我猜我们今天很少做这样的事了，我们几乎不做这样的事了。那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或我们做这样的事，我都求主帮助我们，是出于对主的信心，出于对主的信靠。因为我们不希望我们做任何事情只是凭着我们的本能，或凭着我们这个理智，或凭着我们的经验，我们不一定是照着字面去这样做。如同我们一开始就讲了，最要紧的不是不可启示，不表示我们就真的一定不启示而不宣誓，也不是说这件事字面上来最重要就是不要启示这个事而已啊。像这里去找长老，有病当然可以找医生，有病当然可以睡觉，有病当然可以有各样 各式各样我们可以有的反应哈，但是我们请教会的长老来，就想到那个教会彼此扶持的那个生活。那这里不一定是长老的，长老也许就是指教会的领袖。那么我们被请，我们请人来，我们也被请哈，这彼此的帮助。好，那长老干什么呢？长老奉主的名，奉主的名意思就是靠神了啊，奉主的名就不只是靠神，而且把因为靠神而高举主的名，这叫奉主的名，就跟奉主的名起誓啊，指着主的名起誓是类似的意思啊。我们每次奉主的名祷告，都承认自己也不配，都承认要归荣耀给主，都承认这个力量从神那里来，然后为他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好了，这油的意思我们也不知道了。有人说这是医疗，这是一种药用的油。我从经文上实在也不大看得到是药用的油。那灵恩派弟兄姐妹呢，就是说这个是就是圣经的吩咐，你就去做就好了。这象征着圣灵，圣经里面也有把圣灵跟油连在一起，所以不是不可以。旧约里面油也常常是，旧约新约都是常常有那个医治的果效哈，或者医治当药的，所以你要这样解释可以。不过对这些经文，如果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解释最好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字面上的那个重要。最简单就是我们也就这样做嘛。哦，那有人又很仔细咯，那用油要用什么油呢？啊，因为我们教会虽然不灵恩呐、啊，各位，我们有的时候要为人抹油祷告啊，有人有这样的要求我们就去了。所以我们要讨论，那用什么油呢？百花油吗？还是什么油呢？花生油可不可以呢？哈，各位对不起，我都不敢那么严肃哈。你真的没有柏油也不是开玩笑的。就我想我们实在不懂那什么意思，这是圣灵吗？这是药吗？还是我们真的不懂，我们就照主的话去做。起码我看在教会，我们教会很多时候我们用的时候就这样。那我也很感谢主，我们并不一定明白每件是什么意思。圣经这样讲，好，我们就这样做了，为他祷告，可能多多少少有一点药了，或者说那个油过去总有一点滋润嘛，总有一点不管是心灵上的滋润或身体上滋润这种含义。十五节，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说犯了罪也必得蒙赦免哈。这同样我们也不太懂了，什么叫做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我们可以把它讲的说，哦，这救就是重生得救啊，或什么得救啊。但是雅各书又不允许我们讲的这么含糊哈，说主必叫他起来。这看起来意思就是一个人生病了，然后长老去为他抹油祷告。各位，不是油叫他起来，也不是长老叫他起来，也甚至不是祷告叫他起来，是信心的祷告。有信心的祈祷会救那个病人。我们也不太知道什么叫做救那个病人。各位，救那病人就是他为什么不讲得更直接，叫我们一点含糊都没有的，出于信心祷告他病就好了。他不是说他病就好了，说救那个病人。因此我不太敢讲他的病就一定会好，起码在我们经验里好像不是这样。但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相信神会救那个病人，然后主必叫他起来。当然我们也最简单的想法就是他病会好，然后从病床上起来嘛，而且是马上就起来。可是如果我们照字面来看的话，各位，叫他起来实在也不一定要主叫他起来，长老也可以叫他起来。哎呀，你躺在床太久了，起来走走，对不对？这也可以讲嘛。就这经文其实没有那么好解释，如果我要再讲下去的话，也不一定是表示这个人的病就一定好，可能甚至是他会死亡，可是有一天主会叫他复活，这个起来也可以这样解释。就经文里面到底怎么理解，各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一个理由不是这里的经文不够清楚，我不知道的一个理由是我们好像很难用在我们今天生活里面。 我们生病很少找长老，长老也很少爱抹油祷告，抹油祷告也很少那个人马上就起来。所以我说神的话一定是真的，为什么我们都没经历？所以我说可能有其他意思。我也不觉得这样解释一定是不忠于神的话，如果有不忠于，那求主赦免。我是说经文本身主叫他起来的确没有说他的病马上就好，我们能够说的就是求主让我们在每件事上对上帝的慈爱和能力有信心，对上帝也会看顾我们，包括我们的疾病有信心。至于这个信心怎么落实在我们现在的各种病况或者艰难里面，那我想就不一定了哈。那雅各书讲的是信心会带来行为，可是这行为的确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看得到的行为，就是它会好。而且下面还有一句也是不太好解释，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那这个意思是不是有的病是罪造成的，有的病不是罪造成的？这当然我们可以马上想到嘛，如果有人是跑到妓院，然后得了这些性病，那这是罪造成的。但是对不起，我说这个例子实在不恰当。但是你去嫖妓，你真的很小心，也许你犯了100次、1000次这样的罪，也不会生病啊。就是罪和肉体上的病，我们并不能那么直接的去讲。那我们更知道，尤其以前在 SARS 的时候，不是香港吗？有个非常好的基督徒女医生，她可不是犯罪哦，她是医治病人，她死掉的。就我提这些事情啊，我们不要讲再强烈的例子，就是我们生活中我们有一个麻烦，一个麻烦就是圣经上的应许在我们生活中能实现的好像不太多，这是一个麻烦。那这个麻烦的结果呢，就叫我们要不然就不相信圣经了，不相信神了，要不然呢就是没有不相信了，但是就得过且过了，不要太认真，不要太认真也没办法，就更不太相信了。这个是一个麻烦，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继续碰到麻烦。我们怎么在神的话跟实际上，我在说雅各书是信心要有行为的，有信心人没行为怎么办呢？我看来看去还是我们不能说有信心的行为就一定，包括在雅各书里特别没有这样讲，就是我们一定就会照那个字面实现。另外一个麻烦就是我们在解经上常常解的不太恰当，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解得更恰当，对主的信心更丰富。所以这中间有差距，求主让我们不要更不信，而让我们能更信，更信的结果是更能够去实践，实践的结果是信心能够更丰富。我想包括在我们当中也是一样，彼此相爱，彼此关怀，彼此代祷，甚至我们也许就彼此抹油祷告，虽然我们也不懂抹油什么意思，但我们就相信神的恩典，那么我们相信神会怜悯。至于说罪和死亡和疾病的确有关系的，如果没有罪，这个世界上没有病，也没有死亡，没有亚当夏娃罪，可是在现实的世界里面却不是那个我们看到罪恶多端的人，他的病一定最多，我们都知道不是这个样子。这里起码告诉我们不一定是这样。那必蒙赦免呢，我们还是说并不是长老能赦免人，天主教会连神父的赦免也还是代表耶稣的，不是他们自己有这个权柄，不是长老可以赦免，也不是我们的祷告可以赦免，是主可以赦免，主可以拯救，主会叫我们起来。那我们还是在这里用保罗来解释雅各，那么那个赦免是一个法院上的法院式的宣告，就是我们相信神对我们的赦免，不表示我们不会碰到艰难。16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这里经文又让我们看到信仰的确跟生活是要连在一起，虽然我们在生活上的联合还是不是太确定哈。我每次去比较灵恩派的教会讲道，讲完道大概都有这个过程，就是康老师请你做医病赶鬼的祷告， 这没有违反圣经，所以我也做了。牧师还会给我一瓶，有的是百花油了，真的有的是没有，然后大家就到前面来，我必须为他祷告。各位，我在信友堂从来没做过这个事情，我在为人祷告的时候，我也只能说主啊，我实在不了解这个意思是什么，但是我求主让我还有这个病人，我们对你都相信。我们这不是迷信，我们也不是无知，我们是照着上帝的话去做。不过做这些啊，我们也又看到说，我们的行为实在永远达不到，没有办法叫我们称义，是凭着信心啊。各位，这里的彼此认罪啊，就显然雅各觉得教会里很多的问题，包括疾病呢，需要彼此认罪的。这个也不能够太就字面，我们傻乎乎的去做，需要很谨慎。因为第一个，你不能吩咐大家彼此认罪嘛，是认罪，这需要圣灵的感动，需要圣灵的工作。第二个，如果有人真的是一时冲动，对不起，我这样说了，彼此认罪哈。就好，我们今天在这里哈，假如说某弟兄啊，今天坐在底下也听到，然后他就听了就很感动，然后就跟我说：“康牧师啊，那我跟你认罪哈，那办公室的原子笔就是我偷走的哈。那么还有一次我跟人家说你捏造坏话，说你什么什么什么，还有什么我曾经你小孩很小的时候，我抱他的时候我把他掐了一下，怎么样的哈？假定了。”哥，我讲这个我不能讲太多，因为我如果讲的更罪恶一点的话，那就很麻烦了。哎呀，其实我跟你的女儿睡过觉，对不起，我逼着讲这句话，就彼此认罪，有些罪不能讲出来的，那会制造很大的麻烦的。我说这要很多的智慧来看，在教会历史上是有这样情形，有人一时热心，他就什么话都讲出来，这一讲出来，那朋友马上变成仇敌。哦，原来你是这样对我的，他并没有受到感动。各位，我讲到真是常常觉得很难讲，就我们人啊，总是喜欢偏的这边偏那边。哦，今天听康牧师讲来讲去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不过我听的大概就是说要说实话，但是有的时候也要灵巧像蛇啊，然后你就解释成我要常常说谎话了。那么今天康牧说要彼此认罪，意思并不是什么话都要讲出来，所以呢以后我还是什么都不要讲出来。各位，我们人总是喜欢找一些对我们自己最有利的在讲。我没有办法防止这情形，我自己也是这样，但是我只有尽我的可能把各种情形都讲出来。我们还是因信称义，但我们因信称义也希望有一些好的行为，让我们能在圣灵的感动下彼此认罪。没有哪一方面比哪一方面更好。如果就 context 上下文来讲的话，包括长老跟那个病人认罪，包括那个病人跟长老认罪，如果就这个上下文来看的话，或实际的情形下来，当长老去为你抹油祷告的时候，应该是跟你的感情还不错，你才请他，他也跟你感情不错，他会才会来。那么因此彼此认罪应该不是说这个长老得罪了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弟兄得罪了这个长老。这彼此认罪在我们基督教里面哈，我们马上想到你做错了，所以你对我不起，所以你要向我认罪，我对你不起，所以要向你认罪。不过这经文恐怕不是这样解释的。就当两个没有仇恨的人，也没有任何过节的人，甚至我们假定说你刚刚移民到美国，到一个教会第一次去，那个长老你更不认识，然后你就有生病了请他来了，他更没得罪过你，你也不认识他，不可能得罪他。那彼此认罪是什么呢？这个路德加尔倒是提过，他说天主教有那个告解，是他们我们基督教是不同意的。告解就是把神父当作耶稣了啊，跟他讲我做了什么错事啊。这个在天主教里面是什么都要讲的，这个在天主教的传统里我不知道到现在怎么样了，也很麻烦。就是如果有一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我们假定不管你怎么定义虔诚啊，很虔诚的天主教徒， 但他是黑手党的哈，你说这两个不可能在一起，这我不知道哈。假如他真的犯了很大的罪，我想我看过这样的电影，就是你警方抓不到他任何犯罪的证据，但是他真的犯罪了，到最后警方就是找他告解的神父。那理论上这告解的神父是知道他真的犯错了，包括神父啊，我有罪了，什么罪啊，我曾经在哪一天哪一天杀人，现在报上或者说偷的钱抢的钱都是我。各位，在天主教的传统里面，神父不可以讲出这个事，这个当然在现代里面有很多的争执了，有的时候可能非讲不可，甚至如果今天警察抓错了一个人，然后要处他死刑了，那么真凶跟天主教神父认过罪，神父知道，神父如果不讲那个人就要死掉，他讲不讲呢？各位，这些你都不要说，要讲要讲，我们在人间每件事都会有难以解释的结果，我们只求主让我们更谦卑一些啊。这里彼此认罪，路德和加尔文中都很强调说，我们不仅是在神面前认罪，这彼此认罪有一点就是让我们彼此知道我们都是罪人，长老也承认自己是罪人，不一定是我得罪了你，那这要讲多清楚，我想也我们也要有明智的判断哈，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认罪，让我们互相能够代求，这倒是非常好的基督徒的生活。这如果我们知道，因为这两个，一个是健康的，一个是生病的，一个是长老，一个是所谓的平信徒，看起来就所谓的不大平等，但是在彼此认罪互相代求里面看到，真是大家都是肢体哈。然后这里使你可以得医治，我就说了，那显然上面的得医，上面那个叫他起来救那病人都不必太字面了，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因为得医治也包括可能是长老得医治啊，这医治意思就比较广一点，不一定是病得医治了。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各位，我还是要说因信称义，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因信称义，所以每个人只要在信心里面，我们都是义人，我们祷告就都有功效。在创世纪二十章那里就是亚伯拉罕的祷告啊，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求啊，这祷告，我们可不可以说因为这个人哈比较属灵，所以他祷告比较有功效呢？像乔治穆勒啊，像这些人哈，这我们也很难讲哈。在天主教里面喜欢讲等次，这不一定不对，不管是属灵的等次或最大小的等次都有讲，我觉得这些传统都有它的价值，也一定都有它的缺点。我们基督教里比较不这样讲，我们讲大家都是平等的哈，我们都是一样的罪人，可恶，税吏妓女和法利赛人是一样的，我们一样也可以都可以刹那之间信靠上帝就蒙恩，因信称义，这也是很对的，但是也不是没有它的流弊哈。就是不是这个义人如果纯粹只讲因信称义，那每个人包括十字架旁边杀人如麻强盗，他只要信主他祷告也一样，跟任何一个义人因信称义义人祷告一样有功效。但是在实际生活里面，我也不能否认有些长期比较义比较道德好的人，神好像比较多听他的祷告也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我们基督教还是说不是因为他积了很多的属灵的功力，而是他对神有更大的信心。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找人祷告哈，我们找啊教会里比较属灵的哈，我的意思是你们以后多找我就表示我很属灵啊，没有没有，这是属肉体的那个想法哈，就是我们找那属灵人请他祷告哈，也不一定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点嫌烦，哎呀，为什么每次都要找这些长老啊，或者找这些牧师来祷告？哎，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女，祷告都有功效的。各位，就有些人好像神拣选，那么我们找他是没有错的。但是就在这个经文里也有讲到说，各位就是前面讲的彼此和互相嘛， 所以那些属灵的人，长老也好，牧师也好，传道也好，他如果为人家祷告，他同样甚至更强烈的应该是希望别人也为他祷告。所以我们既可能讲到有一些不同的等次，又讲到非常平等哈。十七节，以利亚是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也就3年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哈。这个事情呢，是记载在列王记上17章那里的开始的哈。就以利亚，他说以利亚与我们一样性情，这又讲到平等了。就以利亚虽然看起来很高，很了不起啊，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啊，但是其实他跟我们性情一样，也就是他罪人，他有很多的罪恶，他的性情也有很多的毛病啊。我们在以利亚的记载里面也可以看到，不是他本身有什么特别，而是甚至我们不太能说他祷告有什么特别，虽然看起来是这样，而是他是不是有信心的祷告，有信心的祷告触动了上帝。有信心的祷告也不是我，各位，我要什么就得到什么，这不叫信心，这叫欲望。我们常常把信心当作欲望了，以至于解释这些经文就解释不清楚。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应许上。以利亚在求天不降雨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人抵挡上帝、悖逆上帝的状况，叫天不降雨的条件被满足了，所以他会这样求。当巴利的先知死了，当百姓说耶和华是神的时候，那个降雨的条件又被满足了，所以以利亚就可以求雨。但是天旱、天不降雨的条件满足了，以利亚还是要求。就是神在成就事情的时候，总是在使用每一个因素，包括他要使用多少人的祷告，他要使用多少那个人的祷告前的属灵状况，这都是他的事。当巴利的先知死了，以色列人重新承认耶和华是神的时候，各位，以利亚是更迫切在祷告，因为雨一直没有降下来。他好几次跟他仆人说：“你看看有没有雨。”直到最后一次，哦，有个巴掌大的云彩。那对以利亚也是很焦急的。我们看这些都可以想到说，不要把上帝的应许和应许的实现，不管是祝福的或咒诅的，把它画那么直接的等号，或时间上没有差距哈。不但降雨，而且生出土产来哈。我想这里也有意思，雨降下来是要生出土产的。雨降下来并不是就是让我们吃饱喝足，就是让我们淋淋雨的哈。每一个果效会继续下去。好，19节20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啊。这句话也很好哈，就是失迷真道的，可能跟耶稣讲的那个迷羊、迷失钱，还有那个浪子是类似的情形啊。就是信靠上帝，但是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啊，他就远离了，他就困惑了，他就不信靠主了。那这时候就是有人要让他转回来，都是神的工作。但是有信心的人不是不去做事的，有信心人就是要让人转回过来，叫一个罪人转回来，是让他不死哈，让他灵魂不死，就让他得到拯救了，并且遮盖许多罪，这也是一个问题。各位，那遮盖谁的罪？遮盖那个迷失又回来人的罪吗？这好像是最好的解释，但这就是最啰嗦的解释，多余的解释。因为人家已经回来，你不必再说遮盖他的罪了，他回来就是那个罪被遮盖了，那个罪不计算了，罪被涂抹了。另外一个我们基督教不太敢讲的，但在文法上来好像最像的，就遮盖这个让人家转回人的罪。我们为什么不喜欢讲？因为那有积功德的意思啊，我功过相抵啊，我做了很多错事，得罪了主，杀了人，或者是说谎啊等等，哎呀，这罪孽深重怎么办呢？哦，传福音叫人归主啊，去监狱探访叫人信主啊，哦，这就把我的罪，很多的罪都遮盖了。我做的越多，就遮盖的越多。 文法上比较接受后面这种解释。那我们怎么解释阴性称义呢？我想哈，我们的罪当然我们绝对肯定只有耶稣能够遮盖，只有耶稣的宝血，但是我们也说，我们也在这种侍奉里面，不管是讲的不起誓，或者是彼此带到说话算话，或者恳切，或者是寻找迷羊，或者传福音，我们也非常相信，当我们多去操练这些事情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圣洁，可以让我们许多的罪恶就是遮盖，就是看不见了，并不是隐藏的看不见，而是我们生活中就越来越圣洁了。